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播客节目。这期呢，我们会深度的来聊一聊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这个话题。首先要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的合作邀请，在这期节目中呢，大部分的内容会基于丁磊老师在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书，我会个人来聊一聊我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受，并会加入一些我由这本书产生的灵感，而在 ChatGPT 等 AI 工具上所做的一些尝试，比如像用最新的 Code Interpreter 来进行数据的可视化，以及一些比较偏向实际操作的，如文字、图片生成等的尝试。所以这会是一期既有一些理论知识，也会有一些实际的操作教程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提醒一下，在本节目的小宇宙评论区会有一个小小的抽奖活动，会有一名幸运的听友可以获得实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本书。好，首先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在最近这半年突然火爆全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之前我们常常听到的人工智能有什么区别呢？那么，其实与生成式对应的是决策式人工智能，它是之前我们比较熟悉常见的一种形式。正如名字所说，它是通过对已经有的数据进行分析，为一个比较特定的问题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或者预测它的结果。用我们常用的一些地图导航应用来做一个例子的话，那么通常它会使用路况的实时信息和车辆的一些行驶情况作为输入，而输出则是一个最快的到达目的的路线。而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呢？它不仅能够分析已有的数据，还能够创造新的数据。比如，在第二部分，我会用一个投研报告的写作来举例子。GPT 这样的 AIGC 通用大模型呢，它通过10亿甚至接近100亿级别的数据量的训练呢，使得它可以用用户输入的文字来做下一个的预测，从而可以创作出比较富有连贯性的文章，甚至在最新的 GPT-4 的 Code Interpreter 里呢，我们发现它还能够创作出符合逻辑的代码，从而使得用户可以不写一行代码，仅仅是通过自然语言的输入就能够完成非常有效的数据可视化，甚至是专业的应用代码的编写。在之后的第三、第四部分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实际的例子。在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呢，是说根据英国德勤 Deloitte 报告预测，世界的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会从2017年的6900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预测的64000亿美元，也就是一个接近10倍的增长。2017到2025年这8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呢，将达到32%，这可以说是远远超过甚至是目前的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也就是说，目前这还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产业。从最近的一些经济的新闻中呢，我们也发现，比如与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计算芯片行业，比如像英伟达公司，它的股票市值就在最近几个月有了高速的飞涨。另外呢，我还在一篇新闻报道中发现，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呢，它有了一个非常新兴的高速发展的产业，那就是训练数据的标注。因为大模型它需要使用到的10亿级别甚至100亿级别的这个数据呢，并不是说能够将原始的收集到的数据立刻将其注入，而是需要通过人工来对其进行一些清理，以及做一些数据上的标注。 那么这个产业呢，在我 show notes 里贴的这个链接里，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可以帮助到许多目前发展中地区的从业人员，特别是妇女，能够有一份比较收入可观的工作，也会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非常良好的促进作用。最后呢，再来讲一下大模型呢，比如像特斯拉这样的电动汽车公司，它的自动驾驶技术也是 AI 技术的一个重要应用。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它也是通过它的产品来收集一些用户的驾驶习惯，从而将这个数据呢通过不侵犯隐私的方式来加入它的大模型训练中，从而能够在未来得到一个越来越精确的自动驾驶的模型，来帮助用户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接近完全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用户体验。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简单讲一讲 GPT 这个模型以及 ChatGPT 它在文字创作方面的一些表现。 GPT 它用到的这个模型呢，是叫做 Transformer， 它在处理一些序列数据，比如像文本或者音频数据的时候呢，具有优异的表现。它的一个原理呢，是深度学习。简单的说呢，它用了一种叫做神经网络的结构，是模仿人脑的神经元的连接方式来设计的。你可以把 GPT 想成一个烹饪学徒，那么当他刚刚开始学习烹饪的时候呢，他并不知道如何制作一道菜，但是通过观察他的老师的操作以及尝试各种食材和调料的组合，他逐渐就能够学会烹饪的技巧。也就是说，在不断的尝试犯错并且纠正的过程中呢，GPT 它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来不断的处理数据和调整模型的参数，从而使得它的这个模型呢能够逐渐接近甚至超越人类在比如像文字处理这方面的能力。这里呢，我给一个个人的小例子，也是我在读完这本书以后所做的一个关于文字的尝试。我使用了 ChatGPT 这款模型，当然大家也可以尝试各个公司开放的模型，在大致的原理和操作上应该都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像 GPT 这样的模型呢，它最大的一个吸引用户的特点就在于能够通过非常接近人类自然语言的方式来完成原来需要代码或者一些特殊的图形操作方式才能完成的文字处理。比如我想写一篇关于咖啡行业的投资研究报告，那么从以前呢，我可能需要自己先在脑子里面构思，然后在一个像 Word 这样的文档编辑器里面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出一份提纲。那么在 ChatGPT 呢，我就可以直接输入，我想写一篇关于咖啡行业的投研报告，请帮我撰写一份1000字左右的大纲。那么 ChatGPT 呢，就会通过它的大模型来搜索。其基本的原理呢，就是每当它产生一个字的时候，它就会根据一个深度学习的概率来预测下一个字或者下一个词最接近人类的写作方式应该会有什么。也就是说，它在模仿一个真正的人类写作者来产生这份咖啡行业的投研报告的提纲。那么我也会在 show notes 里把这个提纲给链接出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另外呢，像人工智能模型，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在已经产出的输出结果上进行进一步的修改。比如我可以在对话框里接着就写到，能否在该大纲的每一个小点下都加上比如说50字左右的实际案例，那么它也会立刻产生一份修改后的大纲，根据我的提示来加入一些实际的案例。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接近实际的人工写作和修改的这样一个产出模式。讲完了这个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另外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根据文字生成图片的模型，也就是 Midjourney。 Midjourney 它使用的则是另外一种模型，叫做 Diffusion。 Diffusion 这个模型的基本思路呢，是将数据的生成过程视为一个扩散，正如它的名字 Diffusion 所说，就像一个水滴滴在纸上扩散形成水迹。 Diffusion 模型呢，是通过反向的模拟这个扩散过程，来从非常多的 所谓的噪声数据中生成出我们想要的数据。那么 Midjourney 这个软件呢，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当然其他许多的公司包括谷歌呢，也提供了类似的一些模型，比如像 OpenAI 他们有自己的图片生成应用叫DALL-E。那么这里呢，我还是以我自己最常用的 Midjourney 来做一个示范。比如大家可以看到在本期播客的节目的这个封面图上呢，我就放了一张我使用 Midjourney 所做的一个人工智能的绘画图。那么当时我的思路呢，是我想创造一幅漫画的一个带有一定主题跟本期节目相关的一个图。那么我就会在 Midjourney 它的对话框里输入我想画一幅带有欧洲风格的在书房里的图片。那么这里呢，我使用的是一个 Niji 模型，它也就是 Midjourney 它独有的一个接近漫画风格的一个模型。根据 diffusion 或者说深度学习的思路呢，它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偏向于使用了更多漫画类的素材，而不是像 Midjourney 它的主模型那样是使用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素材。所以说当你生成 Niji 模型的图片的时候呢，它的风格会非常接近于漫画的风格。而 Midjourney 呢，它也是在最近几个月不断的升级过程中呢，提供了很多非常有趣的新功能，比如Blend 就是你可以将一个已经生成的或者是网络上的图片与另外一个图片做一个合成，从而能够在不完全改变原来图片的一些结构的基础上呢，将它的风格与第二张图片做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小小的修改。比如我当时在生成这张封面图片的时候呢，我又在网上找了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漫画风格的图片，将它与原来的这张图片进行了一个合成，从而在一些细节以及配色上呢做了一个修改。Blend 命令呢，也是我目前在使用 Midjourney 时候呢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命令。我认为呢，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类作为主要的创作者，并不需要完全依赖像 Midjourney 这样的人工智能应用。而是我们可以在它使用 diffusion 模型进行生成的基础之上呢，再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审美加入一些自己风格的上的修改，从而使得呢像 Midjourney 这样的 AIGC 应用成为我们的助手，而不是反过来我们完全依赖于它。然后呢，第三部分我们会来讲一讲它在代码开发时候的一些优势以及局限性。其实呢，像 OpenAI 开发的 ChatGPT， 它在很早之前，大约半年之前呢，就开始像在 GitHub Copilot 这个应用上面开始发力。当时呢，它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类似于文字生成的功能。当用户比如说像在 Visual Studio 这样的代码编辑器里面手动输入代码的时候呢，它会可以帮助用户来预测接下来的代码或者说注释要写什么。当然最新版本 GPT-4 呢，它也是在上周刚刚开发了一个 Code Interpret 的功能，我也是在昨天录制之前刚刚尝试了一下，非常的有趣。这里呢，我会将一些图片和代码的素材也放在 show notes 的链接里，这里简单的用文字来讲一讲。那么当时我呢是收集了一些原始的数据，是我在研究比如说人类在 adopt 也就是采用各种新兴科技时候的一个发展速度。这里简单描述一下我的原始数据，比如说我收集了美国在铁路被刚刚发明的时候，在商业化铁路这个发展过程中每过十年它的铁路总里程。类似的数据呢，还有比如说像飞机的保有数量，也是每十年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我还收集了一些比较新兴的科技的数据，比如说像互联网智能手机。当然由于科技速度的发展，这些数据呢我就改成了用每年的这个保有量或者说购买量或者说收入来作为数据。所以我收集了两个表格，是用 CSV 的这个形式来保存。然后受到这个 AIGC 甚至是人工智能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案例的启发呢，我想尝试用 ChatGPT 的工具 Code Interpreter 来做一些数据的分析。惊喜的发现呢，它的这个智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超的角度。比如说，我只要简单的把这个 CSV 的表格文件上传，然后加上一些指令或者说请求，比如说请你来解读一下我这个表格里的数据，并且生成一些图来比较不同科技的发展速度的区别，那么 GPT 呢，它就会很快的用 Python 语言的形式来首先读入这个表格，并且将其转化成更符合数据科学处理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将原来的 2D 的表格呢改成说每个数据然后带有后面的一些标注，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开始自动的做一些简单的数据清理。当然这个时候呢我发现它还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的，它的数据清理如果你在一开始的原始数据的时候没有做到比较好的一个分类或者说排布的话呢，这一步它常常会出现一些错误。所以这里呢我发现它目前的局限就在于说，在第一步原始数据的收入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需要人类或者说用户来帮助它做一个第一步的这个原始数据的构造。然后在读入数据之后呢，比如像 show notes 里的这个事例，大家就可以看到它会非常清晰的来做一些表格或者说图表的生成。这里呢由于它能够显示原始代码，所以你不仅仅可以不写一行代码来依赖它，或者你也可以，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数据可视化的一些代码的能力呢，你也可以用它的这个源代码再把它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修改，从而生成更加美观的图表。这里呢大家可以发现它的这个互动方式也是非常的自然，你可以用自然语言的方式来向它提一些请求，比如说写几段关于这个数据图表的解读，或者说是用自然语言请求的方式来请它修改一些线条的颜色或者说是背景的颜色，非常好用。我也是刚刚只尝试了一两天左右，也会在接下来的几期人工智能相关的节目中进一步向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收获。好，最后呢再来讲一讲人工智能在商业前景方面的一些美好的愿望以及一些目前的局限，这也是我在读完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本书以后的一些感想。目前呢先从局限来讲吧，最大的局限呢首先可能是算力以及训练数据。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 GPT 的最新版本呢，它用到了可以说从互联网或者说计算机诞生以来的所有的资料，截止日期呢是到2021年中左右，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再加上21到23年这两年的数据呢，可能也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线性的增长。而训练数据呢，它在的将来呢，如果仅仅是依靠人们自然生成的一些数据，可能只会有一个非常平缓的增长，对模型的这个能力的提高不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而有些人提出了一个想法，我们是否可以将 AI 的模型生成的数据来作为进一步的输入，也就是用旧的输出数据来做输入。那么目前呢最大的一个互联网上的比较具有共识性的一个担忧呢，就是说这个数据它和人类自然生成的一些文字图片包括音乐相比呢，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可识别性，不是那么的自然，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会造成带有引号的数据污染。也就是说这个未来的进一步的人工智能的通用大模型呢，他们的输入数据的质量在自然性这个角度就没有原来的那么好，可能会产生一个内卷的发展，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封闭或者说越来越接近机器本身的一个风格。这个问题呢也是目前很多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尝试解决的一个问题。另外呢算力方面呢也是说目前大多数主流的 模型数据训练呢，都是使用英伟达这一家公司的这个计算芯片，像我们常常听到的 A100 这些芯片。那么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它毕竟只有一家公司，它的生产线的扩大呢，肯定不会像这个计算机一样，因为它受到实际的物理的限制，不可能做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能在未来呢，这个算力的增长也是会逐渐的放缓，或者说相比这个市场的需求来说，这个缺口会变得越来越大。目前这个问题呢，暂时还看不到一个非常短期的解决方式，可能呢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随着比如像中国或者亚非拉这样的新兴市场，他们的生产设计制造能力的逐步提高呢，即使没有比如说像最先进的计算芯片，但是我们使用比较成熟的芯片呢，可能也会在这个方面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这个算力的生产能力。最后再来讲一讲人工智能以及人类社会的这个关系。首先呢，这是有一个双面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发现在提高人类生产力的同时呢，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也会替代许多人的工作，导致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失业。这个问题目前我个人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根据我个人的一些使用体验呢，我发现目前它还是不能替代绝大多数的实际的物理上的工作，而即使是在虚拟中的工作，比如说像软件开发或者文字创作呢，它也是不具有完全的100%的替代性。真正会使用人工智能的创作者呢，他将会用它来提高自己的效率，而不是说整天会担忧着它会将完全替代你的工作。从整体社会的角度来看呢，我也觉得说人工智能它在提高个人效率的同时呢，也可以使得人在放弃了一些简单重复的创作工作的时候呢，有更多的精力来思考有什么新的领域可以开拓，所以长期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另一点呢，也是我在阅读完这本书以后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人类其实相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还是具有许多优势的。比如说机器它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往往只能专注于单一的任务，即使有所谓的这个平行运算或者说多台机器的运行的这样一个概念呢，它机器与机器之间也没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交流。而人类的一个优势就是目前它对于情绪和情感的理解是远远超于机器的，而且人类它在一个团队合作中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通常团队多人之间呢，他们可以产生一些灵感上的激发或者基于创新的一些思考。甚至说人类在社会上交往的时候呢，语言仅仅是交往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像表情以及身体手势语言这些呢，目前也是机器无法达到的。最后一部分呢，则是人工智能它的训练模型时候需要使用到大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呢，通常是从互联网上抓取的。目前呢，我们发现已经逐渐走到了一个可能要侵犯用户隐私的角度，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像一些非常大的社交平台，他们都开始做一些反网络爬虫的一些改造，使得用户的数据不会被随意的使用到大模型训练中去。那么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也开始制定比较严格的法规和标准来保证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不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造成大的威胁。好，以上就是本期我的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本书的一些读后的感想，以及我的实际操作的一些事例的分享。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多多与我们互动，并且参加这一期的抽奖活动。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中呢，我还会继续分享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另外两本关于科技与人工智能的书籍，也非常期待与大家的更多交流。好，感谢听友，感谢中信出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